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继续有生命记的分享。今天所读的经文呢，是摩西对于以色列百姓将来进入到迦南地，跨过约旦河之后所要做的一件事情，具体的一个指导。之前呢，是吩咐他们立时为祭，对吧？而今天的这一节经文呢，非常明显是一个公开宣誓的仪式，是不是？是要求所有的百姓呢，在上帝的面前，对于以下所宣讲的这些经文要认同，就是读这么一节，然后大家阿们，是吧？这是一个公开的宣誓，而且是以一个起应的方式。我们大家经常在读经，我们在带领敬拜的时候，你见得到这种方式，起应的方式。那当你说阿们的时候，意思就是说刚才的这一条律法它所代表的咒诅，你愿意说如果我违背我就接受，同样它所代表的祝福我也愿意渴望去遵行以得到这种祝福，这就叫做宣誓啊。咱们的经文并没有说具体来说给你什么咒诅和祝福，是不是？只是说这样行的必受咒诅，对吧？那具体的咒诅内容是在第28章，我们之后会来讲。只是这里告诉你，定性的来说，你会受咒诅或者得祝福。而且咱们读的这个经文，你发现它似乎只说了咒诅，是不是？并没有说怎么样得祝福。但其实咒诅的反面就是祝福嘛，是吧？咒诅的反面就是祝福。每一条的誓言，如果你在它前边加一个不，不轻慢父母的，后边那个咒诅就可以改成祝福，甚至于再更进一步，你说不轻慢父母亲就可以算是孝敬父母了吗？并不是，对吧？正面的表述，那孝敬父母的必受祝福。所以咱们在读十诫的时候，包括看每一条律法的时候，你都要注意一点，律法本身都有正反两个方面的应用。以前我们讲十诫，我们讲不可谋杀，不可谋杀绝不仅仅是说你没有去行凶杀人，它的反面就是说你要保护他人的生命，你要爱别人，对吧？因此当你没有去保护他人，没有去爱惜他人的生命，纵容默认他人被伤害，那么你一样是违背了不可谋杀这条诫命。所以律法都有正反两方面的应用，因此这个地方虽然是负面来讲的，轻慢父母必受咒诅，造偶像拜偶像必受咒诅，然而那个祝福是什么？就是它的反面，反面的底线是不这样做，上限是要做那更被神喜悦的事，对吧？这个就是律法的意义。我们后来知道约书亚他在这个攻打了迦南地，特别是在攻取了爱城之后，实行了以上的仪式，包括那个立时为祭的仪式，也同样包括今天这一段所要预告的这一个公开的宣誓仪式，都是被约书亚和率领众人在这儿执行了的。可以看到，就是以色列众人在利未人的带领下，所有的祭居的长老、官长、审判官，都是照着摩西的吩咐，在两山哈、对着两山互相相对，然后宣布一条律法，大家说阿们。那么这个图出现过好几次了，是吧？十二支派呢，需要分别的立在城门城外的南山和北山。具体来说，北山的以巴路山是宣布咒诅之山，这个石头山啊。南山基利新山是宣布祝福的山。六个支派要在北山宣布咒诅，六个支派在南山宣布祝福。那么要问一个问题，哪六个支派要去南，哪六个支派要上北，是吧？ 这种事情要放到中国说道可就多了，这类似于是说主席台这个位置怎么排是吧，领导往哪坐，排座次，一桌人吃饭谁坐在上菜口，谁坐在这个主位，谁坐在这个东道主的位置，那么礼仪之邦嘛，很讲究这些是吧。以前看一些古书左传就写到访的诸侯因为这个座位没有排明白，就会有外交纷争，甚至于是国际战争，就会打仗的啊。现在看起来是怎么分的，你看吉利新山是祝福的山，上边的支派是六个，西面利未、犹大、以撒迦、约瑟、便雅悯，咒诅山是另外六个，流变、加德、亚瑟、西布伦、但、拿弗他利。那么为什么这样分呢？是不是随便分的？首先主持这个仪式的是利未人，利未人虽然上一个支派，但是利未人也主持。这里边还提到叫约瑟支派，约瑟我们知道严格来说没有一个叫约瑟支派的是吧，实际上是马拿西和以法莲这两个支派叫约瑟支派。好像看起来哈，是宣布祝福的基利新山上站的是由是雅各的妻子所生的是吗，约瑟和便雅悯是拉结对吧，然后西面利未犹大和以撒迦这是利亚所生的对吗，是不是两个正妻呀、啊、是吧，而下边那个是妾生的是这样吗？啊，你说流变也是利亚生的，那流变那不是说废了吗，废太子是吧，是不是废了长子名分了，长子的话可以从两个角度，法统上算是约瑟，道统上算是犹大，但肯定不是流变了。但是这个说法还有一个问题，西布伦可也是利亚生的对吧，西布伦也是利亚生的，西布伦又犯了何罪，谁给他废了呀是吧，谁把他算到妾生的了呢，所以看起来不一定是用这个原因。那么也有一种说法说啊，其实就是根据地理位置划分的，后来的南方支派就在南，北方支派就在北，好像也挺有道理的。耶稣基督你知道生在加利利地是吧，加利利这个地方在十二支派那叫做什么地方呀，就叫做亚瑟和拿弗他利地对吧，是比较靠北的，而且但支派我们知道起初虽然在南，但后来自己跑到北边了，以后以至于说是叫做从但到别是巴是吧，叫做从北到南。但是你再一看地图你发现又不是这样的，当然这个图太小是吧，实际上来说也不是按南北划分的。你比如说在南边的这个说约瑟是以法莲和马拿西，你发现以法莲马拿西并不是说在北边，包括流变支派他这个放到南边他也实际上也并不是都在放到北边，也不是在北边，他反倒在南，因此你对照地图看也不是按照南北。而且最关键的在于哈，摩西这样讲话的时候十二支派有具体的分了哪块是呢是谁的吗，这事没发生，还没发生对吧。所以后来约书亚是按照什么原则给十二支派划分的这个地盘呢，可能大家就是不是有点忘了，其实就是撤签儿，是抓阄。哎，你说你觉得抓阄这个事儿公平不？会不会有人说我们以法莲支派出的战事最多，立的战功最多，划分地土领土支派的这个地盘是不是应该按照军功来划分啊？你觉得这样是不是会好一些？正常来说打天下做天下，那联军里边谁出力最多谁拿地盘最多，是不是公平合理？那这样的话那利未人要抗议了，我们利未人都是不拿刀兵的对吧， 我们不打仗的。当然你说那你们没有说话资格，你们是散居的，是吧？那也会有人说话，你打下江山，你能永远用刀剑来做江山吗？你们虽然很能打，但我们比如说我们这个马拉西之派，我们很能种地，是吧？我们是国家这个安定生产的最主要的力量，所以谁家农民最多，谁应该占地最多。那还有会说，那谁家最能生，谁占地最多？我们人口多呀，对不对？其实说来说去，说到最后，你发现蔫就是最公平，蔫就是最公平。那你说啊，以色列那个山地，有的是山地，有的是高原，有的是草原，有的是河谷，有的是荒漠。你要是分了以后贫富不均，你给他主动划分，他都会有埋怨，是不是？那怎么样就是不埋怨呢？公平的呢？其实就是研究。具体来说，我相信大概是类似于，我不敢确定啊，类似于十二支派先来研究，先抽第一轮，谁先挑谁后挑这个，对吧？然后呢，先拿到先挑的这个呢，你就先挑，你先挑了，然后后边的第二个后挑。你挑到哪儿，你自己挑的，好赖就是那个，对吧？各家的选择不一样，所以总之划分地界是按照一个随机性的研究的方式来。因此，摩西在这里吩咐站南还是站北，你千万不要以为南山激励新山，所以上帝就爱南山；北山以巴路山，上帝就恨北山，上帝特别中意南山，是吧？中南山，并不是。并不是，十二支派站在南北两山，共同宣布咒诅和祝福。十二支派所有的每一个人都要来承受这律法所表示的祝福和咒诅。那千万不要以为暗示那六个支派被咒诅了，另外六个支派得祝福，这个绝对不是事实，对吧？所以摩西的划分并没有特别的用意，就是这样分了，或者这个用意我们现在还不能知道。但肯定不是按照妻妾这么划分，就是按照中国人以为的那个嫡庶，是吧？也不是按照这个地理南北。好，把这个说清楚之后，我们就来具体要看他的这一个律法的条文。有人把这一次，这是在事件城外嘛，事件城外南北两山嘛，宣布的这个誓言，有人称之为叫做事件十二诫。咱们知道我们的十诫是在西奈山颁布的，西奈十诫，对吧？有人说这个叫事件十二诫，但其实你仔细看，这十二诫就是西奈十诫的变种，换个角度说，只是说的更简短，而且更加的好像是具体一些，是吧？让你更清楚的能够来记忆和背诵。古时的人没有那么多人认字的，也可能就立位人，立位人都不一定都认字，可能是立位人的祭司是识字，所以很多的老百姓都是需要立位人或者讲道人或者是这个长官讲，然后你听，每年重复的去讲，然后你听，然后你记，对吧？现在我们大家都比较会识文断字，都写下来，甚至有的人我录下来，是吧？我整理成文字，你觉得你这样记住了，但很多人却发现一个问题，你保存的那个笔记和录音，你以为你记住的时候，你后来就一点也记不住，完全没印象。假如现在就不给你任何的纸笔，你就是在那愣站着就硬听，听到不做笔记啊，我不是鼓励你不做笔记，我是说如果你就是只能去听，你不识字，不会写字，你反倒记得的内容会更多，因为你只能去记，对吧？只能去记。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很多的盲诗人，荷马还是谁啊，那是吟游诗人，大段大段的人家可以唱出来，你呢，你睁眼你背不出来超过100个字的东西，是吧？所以这个听非常的重要，这个写法呢是让他很方便记忆。如果按照分类来讲，为什么说是十奈是西奈十诫的变种，你会看到他提到了一条关于造偶像的禁令，是第一个，之后有四条都是关于叫做尽孝或者社会义务，就是家庭和社会义务，人伦这个层面，那个天伦，这个人伦。再往下又特别针对了提到四种的不道德性行为，对吧？对这个给出禁令， 以及又给出了两个关于人身伤害的一个案例。最后呢，是一个总括，凡违背律法的必受咒诅。他就很呼应这个十诫的第十诫，审判的不再是行为，而是明确的告诉你是你内心的动机，看的是你的心啊，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这十二诫造偶像、轻慢父母的受咒诅，挪移地界的受咒诅，使瞎子走岔路的受咒诅，向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屈枉正直的受咒诅，与继母行淫的、与受淫和的、与姐妹行淫的、与岳母行淫的受咒诅，暗中杀人受咒诅，受贿赂害死无辜人的受咒诅，不坚守遵行着律法的受咒诅。你发现这个里边虽然是十二条，却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关键词，关键的要点。这一次宣誓是公开进行的，然而这个誓言的很醒目的一个特点，却是特别针对那些不是公开发生的罪行，也就是圣经里这里说到的暗中所行。首先第十五节明确的提到了暗中设立偶像，对吗？然后这个第二十四节说到暗中杀人，是不是？这两个地方是明确的提到了暗中。然而实际上其他所有的经文你品一品，它几乎都是在暗中发生的，或者说特别容易是在暗中发生的。这就是来针对你的内心和针对那暗昧无人的时候你的行为，这是律法在这个事件十二诫里非常明显的一个特色。我们可以逐条的来看，第一个说的是禁止暗中设立偶像，禁止暗中设立偶像。咱们知道拜偶像这个事儿，在以色列那个情况下，再悖逆的人他也真不至于公开拿个佛像拿个什么巴力像就敢竖到外边就去拜，至少在起初，是不是？他是在自己的家里开始暗暗的做起来的，是不是？士师记后期就写到有个人叫米迦，士师记的后期写的米迦，但那个事儿却发生在士师记的早期，也就是刚进迦南地没有多久，拜偶像这个事儿已经蔚然成风了。个人在家中花一点银子就敢刻一个像，就供到家里边，自己就拜上了，还敢请一个你家的家庭祭司，是吧？他这个可怕的暗昧的家庭敬拜多么可怕呀，是吧？他拜的是偶像。而后来多少年之后，北国以色列亡国之后，亡于谁？亚述，是吧？何西亚第九年，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拉与哥散的哈伯河边，并马代人的城邑。这是因以色列人得罪那领他们出埃及地、脱离埃及王法老手的耶和华他们的神，去敬畏别神，随从耶和华在他们面前所赶出外邦人的风俗和以色列诸王所立的条规。下面有一句话，以色列人暗中行不正的事，违背耶和华他们的神，在所有的城邑，从瞭望楼直到坚固城，建筑丘坛，后来那个常见的那个段落，高岗青翠树下立柱像木偶行淫，对吧？这一切是在暗中所行的不正的事儿。这个怎么理解呢？你说他不都是公开的在那儿高岗上青翠树下竖着柱像偶像的吗？拜偶像并不是说拜假神，虽然拜假神一定是拜偶像，但是以色列人最致命的拜偶像的问题是他在那儿竖一个木头，刻一个像，说这是耶和华，是这种问题。拜偶像指的是你拿那有形制的东西来代表那没有形象的上帝，比如那个金牛，我们最熟悉的金牛犊，那是拜偶像，对吗？但是金牛犊是 让你拜牛魔王吗？是让你拜巴利那个牛神吗？并不是。金牛犊他说的是，这是领我们出埃及的耶和华，对吧？这叫拜偶像。因此这个暗中所行的事就是这样的，说不定他放着一个偶像，他说这是来拜耶和华，这已经在犯了大忌了。然而更可怕的是，他实际上心里却想，这是菩萨，这是巴利，这是什么维纳斯，这是亚斯塔鲁，我貌似在拜耶和华，我实际上在拜那个假神，这就更可怕了，对吧？这就是叫做暗中行的不正的事，你心里怎么想的谁都不知道，对不对？每个人都主日来敬拜，我问你，你来敬拜是因为什么原因？我们一个政治正确的回答是为了敬拜主，荣耀神，是吧？但是你的心里，你要扪心自问，你次次都这么想吗？当你做一件神好像通常是喜悦的事情，你服侍上帝，又问你，你为什么服侍？你的心里总是那样的一个正直的吗？因此这种暗中的事情是怎么发生，人不知道，甚至你自己把自己都可能骗掉，但是上帝知道。上帝说，你北国灭亡的原因就是你以色列人在暗中行不正的事，具体来说就是造了偶像又拜偶像，对吧？这是关于这个暗中。同样，北国如此，南国就有什么不一样吗？上帝带领先知以西结，很形象的带他到那个城门口圣殿，然后说墙上有个窟窿，然后你挖墙，你进去看，然后看到那个墙上画着各样爬物和可憎的走兽，并以色列家一切的偶像，然后呢，怕这画的这些蛇啦、蝎子啦、爬虫啦、偶像啦，却有70位以色列的长老在那儿焚香侍立，对吧？然后下边说，人子啊，以色列家的长老暗中在个人画像屋里所行的，你看见了吗？他们常说耶和华看不见我们，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所以对于信仰之人，最可怕的一件事，最大的亵渎之一，就是上帝看不见我。你以为你是隐身人，还是以为上帝是瞎子，对不对？耶和华看不见我，你想这句话可不可怕？你把你的神当做了耳聋眼瞎，对吗？这就是特别大的罪。所以拜偶像、造偶像，或者你貌似在敬拜神，心里却是在拜偶像，这都是在暗中发生的，在内室中发生的，或者在公开的光天化日之下，在你暗昧的心里发生的，这都叫暗中。第二一个叫做轻慢父母的必受咒诅。我们知道轻慢父母在中国古代叫忤逆，是吧？不孝之子。但是一般而言哈，一般而言，再不孝的儿子，他是不是在人前也基本会装一下呀？家里来客人的时候，那给老娘照顾的老娘长老娘短伺候的，是吧？穿着新衣服，过年了怎么样啊？然而背地里，就他家自己儿在家的时候发生什么，你是不清楚的，对吗？你想真正的轻慢父母，你要注意轻慢，轻慢是什么意思？是打他骂他了吗？不见得，是一种暗中的轻蔑、慢待、怠慢，是吧？忽略、冷漠，这些事情它当然最多是在暗中发生的，对不对？它不是明面上发生的。咱们中国有个传统的一个故事就讲这种事情，太多这种暗中受了虐的父母，吃了暗亏，受了暗害，只能暗自流泪，唯独能求神伸冤。有一个什么故事呢？这个故事呢，就是讲这一家父亲去世了，家里有三个儿子都成年了，这三个儿子呢就着急忙慌的分遗产。他们家一共是三个哥哥一个老姑娘啊，三个哥哥呢都娶妻了，这个老姑娘当然也嫁人了，三个哥哥就分财产，夸夸一顿分，分完了之后就要走。完了这个老姑娘说，哎，哥哥们别急啊， 你们是分完了吗？啊，分完了呀，分完了。他说没有吧，是不是还差个东西啊？差个事儿吧？他说差什么呀？都分完了呀。老娘谁要啊？啊，娘怎么分呢？这娘还在呢，对吧？这三个人尴尬了。最后可想而知啊，你都想出来怎么分，轮流是不是？一个月30天，上旬、中旬、下旬，老大家、老二家、老三家轮流吃饭的。好，商定了，就这么去，听着挺好哈。但是那个故事讲得很生动嘛，老大家这个儿媳妇儿呀，先一顿哭穷，这那这的，最后呢，天天做贴饼子，拿火烤，烤了又烤，梆硬，故意让你老太太就咬不动，吃不下，熬10天熬不住了，熬了4、5天，实在受不了了，那我上老二家去吧，上老二家，老二家啊，吃太干了，好，咱们天天熬稀饭。都是清水一般，里边没有米，哎，喝了4、5天，饿得头昏眼花，又上老三家，老三生气了，这才中旬怎么上我家来了，对吧？怎么回事？我们家有钱是咋的，是吧？好了，没我们没有了，实在就这么几个零钱，你去市场来，孙子让他孩子给这个给奶奶买个什么，买个铁蚕豆吃，蚕豆那能咬动吗？铁饼子都咬不动。所以这就叫做轻慢父母，对吧？让他受暗亏，无处说理。当然这个故事的结局是很传统故事嘛，是有一个比较好的结局。这个老姑娘看不下去，使了个计策啊，最后这三个儿子变着法的巴结伺候老娘，那家伙伺候的老好了，指望着得那个传说中老娘有一笔隐秘的遗产啊，等到最去世之后还啥也没有，是吧？所以这个故事叫做画蜡签啊，这个是在古时有个像传统相声就说过这个事儿。不过生活其实并不像故事一样都有美好的结局，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中国人，暗中轻慢父母的古往今来从未断绝，发生在那暗室之中没有人看得到的时候，那些老人受了怎样的苦害，真的是上帝看得见的，人不知道。这里的誓言却针对着这种事情啊。所以上帝是不是曾经应许以色列人，你当孝敬父母就可以怎么样，在你应许之地长久居住，使你得福啊，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对吗？那你就应该可以理解，如果你不这样做呢，那你就不可以在这应许之地长久居住，后来这个事儿是不是就发生了，你就被赶出去，对吧？所以以色列人犯的罪是各个方面，他们被赶出应许之地跟这个罪有关系。第三一种呢，叫做挪移地界。挪移地界也没有明目张胆过去把这个界碑就哗移3米过去，那你这就是明抢了，就是打仗了，这是属于，对吧？通常也是偷摸的，收买了这个测绘人员了，是吧？把这个土地部门的人搞定了，然后呢重新给划地界，莫名其妙你家就多了几十平，他家少了几十分，是吧？这种挪移地界，或者就是欺负一些穷人不通文墨不通法律，利用条文占他的便宜，是吧？克扣他，暗害他，这都叫做暗中挪移地界。所以这个圣经里边这几节经文，有这么两节经文在传道书里边说，那凿开石头的必受损伤，劈开木头的必遭危险。这不是说让你不可以去 凿石头劈木头，这个暗示的很可能就是他在挪移地界，这样挪石头的人会受损伤，意思是上帝的咒诅和审判会临到。这样的一个律法在圣经中多次出现过，比如箴言书这里说啊，你先祖所立的地界不可挪移，又有话说不可挪移古时的地界，也不可侵入孤儿的田地。当然以色列人还是如此行，很多起初还是暗中所行的事，到了后来都是公开行了。所以约伯记说，有人挪移地界，抢夺群畜而牧养，他公开就是抢了，他不是暗中在这儿巧，这个叫巧取，现在是豪夺，对吧？再到后期 犹大的首领如同挪移地界的人，上帝说，我必将愤怒倒在他们身上如水一般。再下一个说，是瞎子走岔路的必受咒诅。什么叫使瞎子走岔路呢？我们可以概括的说，就是暗中使坏，暗中下绊，盲人看不见。那么你如果故意在他脚前放一个绊脚石，让他摔倒，这个就叫做使瞎子走岔路。在利未记中有这样的话，不可咒骂聋子，也不可将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只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就是这个意思。哎，你说有人会这么坏吗？是不是？是不是属于小孩恶作剧，他故意这样的去欺负残疾人？这个事一定有，当然有，但是你想，他肯定不是只是指这么具体的一个行为的，对吧？所以什么叫做使瞎子走岔路？辱骂这种听不见的人，你为什么辱骂他？因为他听不见，不会还嘴，你明白吗？然后你办这些看不见的人，他看不见，你不知道谁办的他，他都没法去报复或者怎么样。你知道这个就是坏上加坏，恶上加恶，对吧？欺负这个没有反抗能力的人。但是这种事情上帝听得见看得见，所以我们这一节经文不是指仅仅欺负了残疾人这个问题，它实际上指的是一切给人暗中下绊脚石的行为，或者物理的，或者心理的，是吧？什么叫做暗中给人下绊脚石？就是陷害别人，伤害他，故意使他走岔路，就是误导他，你明白吗？误导他，骗他，蒙蔽他，欺负他，比如利用这种信息的不对等误导别人，或者利用人性引诱别人犯罪，或者他为了私利，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叫做带节奏，是吧？恶意的带节奏，误导别人来跟从他，或者去群起而攻之，攻击谁，这样的一个做法都叫做是瞎子走岔路。比如有一个旧约中的先知是驴党的，叫做巴兰，是吧？他的驴都会说话啊。巴兰他被指摘的最大的罪是什么呢？你看启示录里边怎么说巴兰？有人服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儿。这事儿还记得吧？对吧？如果不是祭司起来一枪戳穿了那个，戳穿，哎，两个意思都对啊，是戳穿那一对正在行淫的男女，这个瘟疫都不能止息，对吧？但那个事儿怎么发生的？是巴兰搞的。是巴兰将绊脚石放在这儿，这个意思就是他在故意引诱、诱惑你、误导你吃祭偶像的物，然后行淫。这就是这种假先知邪恶的地方。因此，所有的这种犯了这个诫命的人，就是故意误导别人的人，他都和巴兰一样，是假先知，是在滥用自己影响力的人，是在做那种欺上瞒下。蒙蔽一群，然后呢去诱惑另一群做这样的事情。有一个人也做过这个类似的事，叫亚沙龙。亚沙龙是不是每天你看很勤勉很勤奋，每天早早就起来，多好呀，早睡早起，是吧？但是他早起要干什么？站在城门的道旁，城门是古代告状的地方，放到今天就是站在法院门外，对吧？那么凡有争讼要去求王判断的，他就先给他叫过来，你哪一城的呀？我某支派的。哎呀，你这个事儿一听，你给我讲讲呗，啥事儿啊？那人嘛都有冤屈，都想跟人讲一讲。一讲，你想这么尊贵的王子，这么嘘寒问暖，流着眼中饱含热泪听你的这个悲惨的故事，是吧？听完之后说，哎呀， 咱们这个王真是忙啊，他也不管事儿。要我是法官，这事早就给你摆平了呀，对吧？大家越来越相信他，越尊重他，他是不是干的就这个事儿啊？这叫做暗中得了以色列人的心，对吗？你说的不是暗中呀，人家公开站在城门口。暗中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事儿本身是暧昧的，不是有没有光这个问题，对吗？你那个是公开的，这叫阳谋，暗地里看不见的叫阴谋，但它总之是一个暧昧的事情。所以他亚沙龙暗中得以色列人的心，所以这种误导他人，暗中的误导是最大的罪质。耶稣基督在圣经在福音书里骂的最多的一种人，法利赛人，对吧？他怎么说？说你任凭他们吧，他们就是要的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意思就是说，你法利赛人本来富有教导百姓，引导大家对于上帝的诫命，对于我们的生命，对于生活，对于社会生活，对于很多的领域，你该有一个正确的判断和意见，让别人可以知道，可以遵行，你得说话呀，是吧？他不说，或者故意往错的说，往歪的说，带节奏，或者自己就是属于混乱的状态，他带别人，两个人都掉坑里去。他说这样的人问题大，对吧？问题太大，这样的叫做节奏大师，是吧？这种大师，上帝说的他们的咒诅是必自害己身。如同真耶稣所说，诱惑正直人行恶道的必掉在自己的坑里，唯有完全人必承受福分。所以人有时候没有影响力是上帝对你的保护，你很有影响力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双刃剑。你有意的就更不用说，有时候你无意的误导了别人，你就要承受很大的一个很严厉的责罚的，对吧？所以是不可以轻易的去带这种节奏的。再下边一个说，像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这个就是欺负了寄居的和孤儿寡妇，这个诫命，这样的事情，我们说就是用今天的话说是叫欺负弱势群体，是吧？然而这种欺负通常还是这个原因，没有很少公开干的，很少就是明晃晃的欺负的，他都是用一些很暗内的，很表面上看没问题，仔细你经历进去才知道你哪被人暗算了，对吧？这种事情，比如你欺负外地人，他到你这个城市，他不懂情况，他都听不懂你让人说话。你欺负外国人，不懂你本地的这个风俗、法律和这个制度，利用这种信息不对等，对吧？将本来该属于他的你不给他，或者从他那里夺来，这就是在欺负这个孤儿寡妇或者叫寄居者，是吧？跑到你这儿来，你却看起来没做什么，但是对于熟悉的人，你想害别人，只需要暗中使个暗劲儿，对不对？就像那打篮球、踢足球的人，你要有经验，你就知道怎么你想害你，还需要非得那么夸张的、那么大幅度的一个大飞铲过去脚给你铲断，没有必要。他往往是你起跳的时候，他后边垫你一下，是吧？你落地的时候，他伸一下脚，让你往他脚上踩，或者你踢球的时候，他别你一下，就能把你弄重伤。裁判还看不出来，这就是暗算，是吧？欺负人这种，耶稣说法利赛人就是这样的人。你看这种人可恶哈，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这是怎么做到的？什么叫做侵吞寡妇的家产？我相信这些所说的暗中的暧昧之罪都有互相的这个勾挂连环的。比如说侵吞寡妇的家产，一定肯定有挪移他地界了，你信吗？对吧？一定有向法官行贿了，是不是？一定有什么以什么名义巧取豪夺了，或者骗他说，哎，你这寡妇，我告诉你，昨天上帝给我一个梦，就指明让你把这个奉献给我，你这地奉献给我，你有福了。这事可就是发生过的啊。所以你看这种事情就叫做侵吞，但是他公开做很长的祷告，那很圣洁，表面上那非常属灵。 这样的人要受更重的刑罚，这就是耶稣讲的，这种人向弱势群体来虚妄正直。但法利赛人绝不会同意这个指控，你敢说我们虚妄正直，我告诉你，我们一贯关注弱势群体。比如法利赛人会讲，我们专门还给死在我们这儿的外乡人预备了一块地做他们的这个墓地，就用30块银子买的。还记得犹大的30块银子后来干啥用了吗？他们很重视，他把犹大卖主的30块银子登在圣殿里，他们说这钱不能要，这是卖无辜之人的血所得的钱，那我们拿这个买一块地专门安葬外邦人用。你要注意什么叫安葬外邦人用，正是在符合这个律法，意思是我们连外邦人的丧葬这么小一个事儿我都关注，我们多么的有公义啊。但这个钱居然是卖耶稣的钱，这就是法利赛人的险恶和暧昧之处，就是这个，对吧？至于以下所说的几项淫乱之罪，主要就是叫做乱伦和与兽淫合，对吧？这两样的罪，淫乱之罪，那不言自明，那肯定都是在暗中发生的嘛，对吧？都是在暗中发生的。包括你跟大卫所行的那个奸淫，当这样比是不好啊，奸淫永远就是奸淫，但是你却发现还不是说到乱伦和与兽淫合这么可耻的，对吧？但是他那个奸淫同样是暗中所行的，他不会公开这么干的，但上帝却对他讲什么？你暗中行这事，我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后来他那个同样喜欢暗中搞事情的亚沙龙就这么干了，对吗？公开的来报应他。你说乱伦这种事儿怎么至于？哎，你还别说，在新约时代教会都有。你记得保罗说，我风闻哥林多教会有人收了他的继母，对吧？什么叫收了他的继母？就是雷雨嘛，你看过吗？雷雨讴歌的爱情就这个吧。他父亲的这个那妻是妾呀，就是这个意思，对吧？而且那个刚才说废掉长子名分的流变，他是不是正是因为这个乱伦之罪，对吧？他跟他父亲的妾私通，所以这种淫乱的事情古时或者多数时候都是在暗中发生的。然而我们却看到，你需要知道今天的世界已经堕落到不是摩西所在这个事件十二诫所指的那种情况。摩西的事件十二诫主要说的是你们不可以暗中行这些事儿，他的意思就是你们绝对不会在公开行的，但是我要警戒你暗中也不能行，对吧？然而今天的世界早已不是暗中的问题了，这些事都是公开行的。我前两天看到台湾有个大游行，这是干什么的？看到过这个旗吗？这叫什么旗？彩虹旗。本来是很美好的，我们说挪亚之约的记号彩虹，对吧？今天彩虹这个已经成了另外一个意义了，是不是？已经被亵渎了。所以这些以自由啊、权力这种名义公然的为淫乱开道的人，也在误导世人。今天的多少的西方的主流媒体网站什么这些，你会看到每年就有固定他们的纪念日，全体的那个图标 logo 都变成个小彩虹，就是在这样的故意引导人走岔路，故意的在这引诱你行淫乱。所以我说这些是勾连在一起的，暗中行淫现在早就已经公开行淫了。你不要觉得这圣经里所说的与岳母与继母与什么亲姐妹与兽淫合，哇，这怎么可能？这怎么？我告诉你，同性恋已经是公然堂而皇之，不已经合法化了吗？现在民主党严守要上台了，等他们上台之后，是不是再过几年人兽什么乱伦的婚姻也可以合法化？这是大势所趋了，你知道吗？这就是这个世界会加速堕落的意思。当然圣经给我们的应许和盼望是说，那暗昧无义的事不要与人同行，他们举着彩虹旗上街，你可不要与之同行，对吧？ 都应该绕道走，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如同我们现在正在这儿做的事情。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保罗都不想说，旧约里边比较明确的告诉你都犯了什么罪了，他都不想说，说他们干那点事儿提起来都可耻。可是今天已经把这个可耻的事要推动进入法案了，是吧？合法化了。就所谓的梵蒂冈的教皇都能公开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了，那么将来乱伦合法化有什么不可思议呢？就是这个意思。凡是受了责备就会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再往下说的是叫做暗中杀人的必受咒诅，暗杀，是吧？记不记得使徒行传里有40多犹太人发誓，我们要杀死埋伏暗中杀死谁？保罗。任务不完成，我们有立下誓言，我们就不吃不喝。后来保罗死没死？没死。我也不知道这40人是饿死的还是渴死的，是吧？如果他遵守自己的誓言。暗杀指的是暗中夺去人的生命，对吗？不过生命有好几种，暗中夺取人的肉体生命，这叫暗杀。暗中暗箱操作夺走他人的名誉或者说政治生命，同样是暗杀，同样是暗杀。我们都知道的一个事情，亚哈看上了他邻居拿伯的葡萄园，还没有说就要挪移地界去侵占，他其实是在商量，是在买，对吧？或者置换。拿伯不给他，他无可奈何，在这个点上他还是个不错的王，然而他这个媳妇儿太吓人了。后来是买通了这个拿伯所在那个城市的法官，是吧？利用法律的名义公开处死拿伯，这个也扣上了下边的一节啊，暗中杀人。还有一个圣经记载过一个暗杀的事件，耶利米书里边是留守在以色列的这个省长，犹大省长叫基大利，有人都警告过他了，有一群人要暗杀你，是吧？他说你说的不对，没有这事儿，是你自己编的。结果这个叫以实玛利的真的带着10个人来到他这儿跟他一起吃饭，然后就杀了这个基大利，就是巴比伦所立的犹大省长，他杀了基大利无人知道啊，无人知道。所以我说暗杀这种事儿，谁会暗中杀人？一般来说是杀手，刺客。刺客为什么杀你？一般跟你个人没有恩怨，是收了贿赂，对吧？收了钱了。也有为了某种他认为的狂热的目的，比如刚才那个要杀保罗的犹太人，是吧？这种暗中的杀人，就像我说，有人用刀杀，有人用笔杀，所以这个另一节经文说法官暗中受贿赂杀人，指的就是这个事儿。拿伯的那个法官就干的是这个，他用他的笔可以杀人。因此推广开来，一切的暗中咒诅、暗中毁谤、暗中伤害、谋取夺取他人的肉体生命、名誉的生命和他的政治生命，这都是在犯下暗杀的事情。网上买一堆水军去发帖造谣，或者去买一些身份去投递选票，对吧？这都可以叫做暗杀。上帝说他会怎么处理这样的人呢？诗篇101篇第5节说，在暗中谄谤他邻居的，我必将他灭绝，眼目高傲心里骄纵的，我必不容他。那我想说的是，暗中谄谤毁谤别人，暗地里背后说人论断人，都要被灭绝，那么暗中杀人的会如何呢？是不是当受何等的更重的刑罚呢？事件12诫的最后一诫是一个总括，说 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必受咒诅。这就是要涵盖一切了，对吧？涵盖一切了。而且你仔细想哈，不坚守遵行这个事儿，当然也都是在暗中发生的。人在别人面前的时候，都是要极力的去表现出来我是多么的坚守遵行，是不是？他就是在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在无人看见的时候，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才开始自己给自己打了折扣，我自己对我好一点，我不要再装得这么辛苦，是吧？我的这个面具可以卸除了，我可以不要再去装成一个虔诚人，我其实就是没混的，我就是这么一个想活在最终的一个人，要给自己诸般理由，反正他暗中不再坚守遵行。他可能也守，但他不坚守，他可能也行，也行，他行一部分，甚至行一点点，甚至于不行。所以我们说上帝是暗中的神，是在内室当中的神。我们有一首歌里边说，光明与黑暗在他看都是一样。你觉得黑暗的时候，你看不见神了，那可不是神看不见你了，对吧？那是标准的，是的，掩耳盗铃，是闭目不看神，是吧？你不看神，神看得见你。所以法利赛人的问题又是这个，为什么耶稣集中的猛批法利赛人？因为法利赛人的所作所行正是十二诫最集中指责的这种暗昧之罪，他们公开的行为实际上都无可挑剔，你知道吗？我们绝大多数人公开来看，你绝对没有法利赛人做得好，对不对？他们真正的问题是那些暗中所行的，最主要的这个不坚守遵行律法指的就是这个，就是他教导别人干的事儿，他自己是不干的，这个意思。我教导你们大家主日要持守主日，要委身在小组，要有家庭敬拜，要有祷告灵修，要有一个奉献，要有一个爱心，要有怎么样，大家都阿门不？阿门阿门，热泪盈眶，要这样做，要我们彼此立约，就这样做，然后回去之后我绝对不干这些，那是糊弄你们的，你知道吗？法利赛人就这个法，他自己是不干的，但他教导别人干。或者一个律法人可能只能做到这个级别，他却给你拔到这儿，他让你做，他让你在这个标准上做，他只在这个标准做，就是把人担不起的担子强加给人，对吧？或者是让人做他不做，或者是让人做重的他做轻的，这就叫做不坚守遵行律法。而且这个诸般的罪他全犯了，他还在误导他人。所以像保罗所说的，你称为犹太人又倚靠律法，切指着神夸口，你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辨是非，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中人的光，是蠢笨人的师傅，是小孩子的先生。你又教大人又教小孩，又领着各式各样的人，你在律法上本来该是身正为范嘛，对吧？知识和真理的模范，这个。然而你既是教导别人，你不教导自己吗？你跟人讲不可偷窃，怎么你还偷窃吗？你讲不可奸淫，你还奸淫吗？你说厌恶偶像，你还偷窃庙中之物吗？你指着律法夸口，你倒犯律法玷辱神吗？神的名在外邦人中正是因你们受了亵渎，正如经上所记的。这就是为什么有影响力的人或者基督徒，他一旦犯了罪，就使得上帝的名在外邦人中受了亵渎，而且人家亵渎你有理，对吧？所以我们要说的是，那些以为上帝看不见听不到的人有祸了。你信的，你以为是一个耳聋眼瞎的上帝，这就叫亵渎上帝。所以如同以赛亚书29:15所说，祸在那些向耶和华深藏谋略的，又在暗中行事，说谁看见我们呢？谁知道我们呢？这种人怎么有祸了，对吧？有祸了，谁看得见我们？我给一个理由，我让你说服了， 有时候别人呢，仅仅是出于一种保护和遮盖，说好，你说的理由，好吧，我接受，我同意。然而你在向上帝藏谋略呀，你跟上帝耍心眼啊，对吧？这样的人有祸了，你在以为上帝看不见，你把人糊弄过去就完事了，这是非常可怕的一种操作。所以这个赤剑第十二届的最后的第一届，第十二届重点就是如同后来雅各书所说，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律法就有这个特征，你暗中行事，你就把重条都犯了啊。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文其实很清楚，我说它方便记忆方便背诵，它很清楚，你抓得住一个关键词，就叫做暗中或者叫做暗昧，就是律法想要强调的重点，你不可暗中行事，你是光明之子，你行事要叫做光明磊落，对吧？你应该是一个透明的状态，你家里所说的你应该在公共场合也敢说，你心里所想的你敢对别人说出来，这叫做透明的，不暗昧。虽然这一个条让我们众人都跌倒了，是吧？但是我们要说，这是上帝的意思，这是上帝的意思，你要光明磊落，如同那光明之子。因此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要给我们怎样的劝勉和应用呢？两个方面，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针对的是我们暗中的犯罪，我们千万不可以为上帝耳聋眼瞎，就像主所说的，掩盖的事儿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你终究是藏不住的，你越怎么去捂他，他哪天就非给你爆出来，对吧？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内室妇儿所说的要在房上被人宣扬，你以为私密的谈话网上被人放出了录音，是吧？你以为是谁都不知道的一件事被人做成了短视频啊？这是一方面，我们一定要明白，所有的律法它的咒诅和警告都是我们每个人，包括我们每个人都要先对自己说，我是那暗昧的人，不是我是不是那在暗中在欺瞒上帝的人，这是第一方面。然而第二个方面，这经文也在勉励那一些他的儿女，他的圣民，特别是那些被暗中之罪所伤的圣民。你有没有被人暗算过，被人暗害过，对吧？你说不出来，你都形容不出来的这个手段多么的恶毒巧妙，但是伤你如此之深，外表看起来还没有外伤，其实里边七伤全烂了，对吧？你要吃过这个暗亏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人被暗中之罪所伤的圣民，他最终极的盼望当然还是在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对于这复临的盼望是我们那个终极的指望和信念所在。你若不信耶稣会再来审判这地，将一切暗昧的事在光明中在房上给你宣扬出来，人都活不下去了，对吧？所以圣经说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让我们去思想耶稣到底做了什么。你想，他第一次来承担了咒诅，承担了律法加给他选民的一切咒诅，也就是说赦免了我们一切的公开的罪和暗中的罪，借着信，借着他给我们的恩典，你一切公开的和暗中的罪都被涂抹赦免，上帝真的掩面不看，放过你了，他看他儿子，让他儿子来把你那些暗昧的罪放在他身上受了审判，所以他被钉死的时候天地都暗了，对吧？那就是他承担了这一切暗中的罪。而当耶稣再次来的时候，一切暗昧的事会被公开审判， 就像这一次的公开宣誓，咒诅却针对的是暧昧的事。这是一个预表，这一个事件城外的仪式是对那末日审判的一个预表，是耶稣再来，现在立位人代表他说的话，到时候主耶稣坐在大宝座上要亲自讲，要把一切暧昧的事揭开，要让一切活人死人都起来到他的宝座前，审判台前受审判，要来见证那终极的真相大白。一切暗害别人的，一切暗中作弊的，一切去暗中杀人的，暗中受贿的，暗中造偶像的，暗中轻慢父母的，暗中挪移地界的，暗中淫乱的，都会被神定罪。若你的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也就是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拯救拣选的人所在的那个名册上，你要的名字不在生命册上，你就会照你的行为下在那地狱当中。这就是一个完整的福音，也是我们的恐惧战惊，但也更是对于那真正神的儿女，是我们的信心和盼望所在。主必伸冤，对吧？他必来将一切的暗昧除尽，他必将一切的乖谬伤害都灭掉，他会将我们的眼泪都擦干。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和盼望。让我们来接受祷告。主，我们就求你自己亲自做我们的主。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指着上帝，凭着你给我们的圣灵与信心所说的这誓言，我们知道凭我们自己断然守不住，我们唯独需要的是依靠你，仰望你，相信是你承担了这一切咒诅，是你承担了我们一切公开与暗中、过去与将来的罪。我们的得救的指望是在乎于此。主啊，我们常常在暗中害人，我们也常常在暗中被害。主啊，这世界就是这样的握在了恶者手下，这世界就是这样的，有许多的事暗中发生，许多的事见不得人，更加见不得神。主，我们盼望你这位公义圣洁光明的神，你也是我们这光明国度的国王，我们是你这国度的儿女和公民。主啊，帮助我们活出那光明之子的样式，脱离那暗昧丑恶可憎恶的事情，使我们所说的就是我们所想的，使我们所做的就是我们所说的，使我们所信的就是我们所行的。主啊，帮助我们始终表里如一，不犯那法利赛人曾经犯的那些罪。主啊，你做我们的主，你引我们牵我们进入那光明国度，我们这样的盼望你，我们这样的等候你，我们这样的祈求你。愿你的恩典，愿你的国降临。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唱来读希伯来书13章14到16节说到的，又是那将来的事情，那将来的城，那光明的国，那都是一个意思。让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凭着信心的盼望，而不是只是在经验当中的冷静分析来在这世上行事为人。我们读希伯来书13章14到16节，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神恨恶人暗中所做的一切恶事，神却特别的喜悦人在暗中所做的一切的祷告，所施舍给穷人一切的奉献，一切的不要人看到和纪念的善行。所以暗不是一件坏事，是要看你为谁而做，因何而做。让我们来在等待的过程中，我们唱圣诗精选286首，歌颂主恩。
颂主蒙悦之爱，为归天主恩典增斋，耶稣共你主我敬奉，我敬坦然身心献上，上帝震怒公正律法，不再是我惊慌惧怕，救主宝血洗我的罪，因他顺服我被称义，蒙他发动山洞的城，主必能力创始成终，主应许永远不落空，至终心是永必确定，迄今将来到天大地，必不不恼恩典之意，不能切断主来恩切，是我与主子爱断绝，主亲叫我名字可以，老爸当上你记在心，主恩典的老君清晰，至终显明永不消退，甚至我能坚忍之中，因他圣灵亲作凭证，高天圣父从高欢喜，绝不比我恶善安稳。
好，我们来为奉献祷告。主，我们何等的感恩你造我们，你赐恩典给我们，你又护理保守我们，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你心意当中，你全都知道和了解，你在天上一直都在鉴察，就是我们下到极时之处，躲在极暗之处，你都在那里，你都看得见我们，我们都是在你的面光当中。主啊，我们就求你使我们就被你的光所引导，被你的光所充满，使得那黑暗不再能胜过我们，使得我们可以能够坦然的可以说，我们在这世上是光，是盐。我们要将神你自己的大能彰显，愿你能够恩待我们一切所行所见，求你坚立我们手所做一切的功。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请大家起立，让我们有一些公道的事项。主啊，我们特别的要为如今受逼迫的教会，普天下之下的教会来祷告。主啊，我们特别的要为那伊斯兰地区的教会祷告，为伊朗、为沙特、为也门、与叙利亚，为那非洲许多的地方，他们所受的苦害和逼迫无数倍胜过我们。主啊，他们却那样的坚忍喜乐，那样快速的增长。主啊，与他们相比，与我们这些素未谋面的弟兄姊妹相比，主啊，我们的苦，我们的逼迫实在不算什么。但是主啊，我们软弱，我们却也害怕，我们常常沮丧，我们却灰心，我们也求你怜悯我们。虽然我们所受的苦害横向相比并不巨大，但是主啊，对我们来说也力不能胜。求你能够帮助中国教会更加刚强，更加站立的起来。我们也同样要将美国的教会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似乎看到那黑暗似乎是要掌权了，但是啊，主啊，我们却相信无论在这世上神的国、神的子民和教会如何看起来是要断绝，你却已经早就告诉我们主耶稣已经完全得胜。主，我们就求你将那一切暧昧的事除尽，将那一切你喜悦的事情彰显。主啊，我们也深信无论那世界如何的改变，你的话安定在天，你永远在天居首位掌王权。主啊，就求你特别的怜悯在美国那或许将要遭受逼迫的弟兄姊妹，你也去怜悯他们，不忘记你如何引领他们从欧洲去到美洲，使他们有了这几百年的荣光。主啊，你与他们同在。 我们也为着我们自己教会的成长向你献上祷告。主啊，我们的教会还没有过那样的荣耀你名，没有那样的大发热心，没有那样的去广行广传福音，去宣教，去怜悯，去慈惠。主啊，我们却染上了那教会的末日病，我们却染上了那已经衰败的教会才有的一切的症状。我们满脸的皱纹，满身的污泥，我们是如此的不圣洁，如此的肮脏污秽。主啊，我们却求你就如同脱去那大祭司约书亚那污秽的袍一般，你也亲自的脱去我们那污秽的外袍，用你的义袍遮盖我们。你怜悯我们是如此的踉踉跄跄，是如此的在这灾难深重几千年的一个国度被你拣选出来信你。我们的环境，我们那暗中的环境是如此的恶劣，并非表面上看起来的容易。主啊，求你怜悯和帮助。我们也特别将我们将要来的福音事工，我们的感恩节、圣诞节的福音传讲特别交托给你。主啊，我们如此的不配，我们如此的软弱，我们自己的生活见证羞于拿来给人呈现，但是主啊，我们却因着仰望你，我们就求你能够来借着我们这不微卑微不配的器皿，也将你的福音带给那你拣选的儿女，使他们能够也同样从那完全不见光的地方来到你那光明的地方。主，我们也将特别是青年的学生年轻人交在你的手中，他们的信息的来源在这一个手机网络如此发达的时代却严重闭塞到了可能连70年代人都不如的情况。主啊，我们求你开通他们的心，开通他们的脑，使他们的心真正在你的面前受洗，使他们那真正被这些污秽的肮脏的水所洗过的脑能够被你洁净过来。主，我们也特别的将教育事工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在传福音给外人的时候，我们焉能将自己的儿女和亲人抛弃，我们何忍在福音中将他们残忍的放弃。主啊，就求你给我们力量，使我们虽然在这样的艰难常常的灰心软弱身心俱疲的情况下，仍然靠着主你给的指望，我们能够来去靠你的话语教导管教来去为我们的儿女祷告。你也亲自的帮助我们的青年可以起来学习，起来征战，将来投入到那有巨大需要的基督教教育的合场。愿你恩待我们以上一切的所求，我们一切向你的所发的祷告，我们的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来同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父的名为圣，愿父的国降临，愿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父的，直到永远，阿们。好，让我们来凭着上帝的话语来接受上帝自己所给的祝福。我们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弟兄姊妹请坐。